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随意聊聊，然后我是你们俏丽的主持人。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东海的朋友马姬来跟我们聊聊北美馆导览工作一些大小事，那就让我们 dive in 吧。要不要马姬跟观众打打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真的是好久不见耶、欸、
超久，疫情
天哪天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备受打击的一群
完全对对，真实跟虚拟的空间搏斗、哦、
真的真的。阿姨跟大家简易自我介绍一下，虽然说之前好像有讲过，就是目前就是从去年的11月开始正式登入北美馆的导览员那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就是有跟上北美馆的双年展，有进行一波的导览这样子，但后来就疫情爆发，就原本下一个档期也要开始讲，就是要讲卢明德，
嗯，
然后大家比较知道盐田千春，后来我们其实是没有安排导览的、
哦，
就是那个时候就那时候规划就是没有要做导览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我是那个很年轻打不到疫苗的人，所以就一直待在家。
了解。
那对，然后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有在经营花艺工作室、嗯，所以就趁这个时间也做了很多的花艺的作品这样子。那大致上就是我的自我介绍这样。
好，那我我非常好奇，那个时候怎么会想成为就是北美馆的导览员？是对导览有兴趣吗？还是你曾经以前看展览有相关跟导览好的一些接触经验，导致于你后来想说试试看成为导览员？
这其实我后来发现是我的所有的结果前面都是埋了很久的一颗种子，然后才发芽这样。我最最最最一开始会来北美馆，就是开始当这个导览员。其实我最一开始的发想并不是要成为导览员，我是想要去北美馆当志工，就是当志工都好。对，
会想
要
接触人吗？
会想，不是，那些那时候我在，因为我毕业之后先去科技公司工作，
对，
然后其实科技跟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对，
但是它产业的性质的本身差异是蛮大的。
嗯，对，
就是很理性跟感性的两极这样。
是的，
所以我在很理性的科技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挖掘出，就是我感性的那一块是没有办法被掩埋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就是接触艺术这一块。
嗯，
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要怎么开始呢？那我那个时候刚好历经分手，对、嗯、那时候历经了分手，然后就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如果你在心情上有什么就是比较落差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比较悲哀的时候，比较悲伤的时候，你透过艺术可以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过于的就是情绪起伏，所以我就没有想到说这一块有帮助，就是已经有点忘记了。然后后来因为他提醒我这件事情、嗯、我就跟他聊，就说那你觉得我可以从哪个方面去大量的接触艺术，就是除了譬如说平常自己去看展啊什么的、嗯、他说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其实你可以去当志工，他就给了我这个建议、
哦、挺
好。我就想想哎、欸、不错哎、欸、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跟别人讲讲话，那你就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然后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3月
啊，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那我来找找看哪一些志工我可以去当好。所以那时候就找了故宫，也找了北美馆、嗯、也找了那个在中山站的那个
台北
当代当代、嗯、对台北当代、嗯、就全部都去找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如果要去当志工的话，我只能在假日。
我懂。嗯，
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话好像现在这份工作跟我想要去当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志工 是搭不起来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
我懂。
然后我也把每一个就是美术馆或是博物馆他当志工的申请时间都记起来、
啊、
我就想说好，等到哪一天我真的换工作的时候，或许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嗯，
就所有事情都要预备，然后怎样讲，还是要先做一点功课，然后做一点预备。然后后来，反正我2020年的就是疫情爆发之后的5月，我就离职了。那离职之后，我就想说，太好了，现在很有空了吧？
对，
我就要赶快来把我想做的志工都去做更深入的搜寻跟申请，所以后来就选择了北美馆。那时候选择北美馆最大的原因是，第一个它的就是整个展场的感觉吧，
嗯，
小时候就蛮常去的，
啊，对，我也是。
然后再来是它交通上，我不得不说跟故宫比起来，真的是离我的交通比较方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我就先去北美馆当志工，
嗯，
这样。然后开始找哈友的申请类别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导览这一项
哦， oh.
对，那我那时候又会觉得导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又要回归到我有是2020年的11月开始上就是开始当志工嘛，当导览志工，
嗯，
我是9月申请的，9月做申请的动作，然后我在8月的时候查了资料，然后9月申请的时候他就有问说你们想当哪一些，我那时候有勾现场的志工，就是那种在那边坐着，
我懂我懂，
就是观察观众那种，然后我也有丢导览，
嗯，
可是我后来2020年的10月我去当 Art Taipei 的就是也算是攻读生，
对对对，
然后我去听那边的导览老师做讲题，他现场也有拍导览，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导览老师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他真是把艺术家可能自己都没有表达的这么完整的东西透过他的
是口条吗还是很风趣的
对然后
方式，
对对对，我觉得是口条，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应该是有蛮深的艺术的底蕴的背景，
嗯，更重要，
我觉得那个作品在我看都还没有这么鲜活，在他的讲解之下我觉得那个作品都瞬间活了起来，
可能就是导览的一种魅力吧，我觉得他带你进去那个情境吗，对情境，
对对对 对， 对，我其实有被他就是吓到，就是觉得老师真的太帅了，然后从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说，哎，因为我自己本身口条也是还不错的人，我就觉得说，嗯，如果我只是坐在那边顾展也没有不行
吧，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说，哎，那如果我去帮忙讲一讲，让大家可以跟艺术家
对
或是艺术品本身更亲近的话，嗯，我觉得我也有这种就是希望可以做推广这种心，
嗯，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就是做导览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这样。
好，那当你真的进到北美馆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好奇，就是真的一档展览你们要导览的状况下，你是怎么准备这些资料的，就你们要怎么样准备那些要去面对观众的一些导览的内容，
如果是比较制式的话，就先不讲比较活的灵活那一块，嗯，很制式的导览员就基本上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比较硬的那种底子，就你一定要先有硬知识嘛，嗯，
对，
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先拿到一整叠关于当期的展览的资料，
哦，很多，
那，
嗯，
那些资料的话就要依照譬如说它是个展还是，
嗯，
很多的艺术家的共同展览，你拿到的资料性质会不同，
啊，我懂，
像那时候双年展因为它是很多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一起联展嘛，
对，
那我们就会拿到就譬如说它有五六十个作品，我们就会拿到五六十个作品的介绍，
嗯，
那像那个作品的介绍它其实是北美馆里面的人，他们里面有那种专门我觉得是做研究类型的人员，
哦，嗯，对，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博物馆或是美术馆里面大致上有分成大概四个功能，就是有，嗯，典藏，
对，
典藏就是收藏嘛，那研究，
嗯嗯，
研究的话主要就是去譬如说针对艺术去做分类啊或者是撰写啊那种的，嗯，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展览的话就是展示跟观众比较相关的展示大家看得到的，那最后还有功能就是教育，那像我这个端就是比较偏向教育跟讲解那一端，
是的，
对，那我们这个端通常就是会拿到研究那个场域的人他们去做的资料分析啊或者撰写，他们把它撰写好之后给我们，我们去做研读，那研读后就讲给观众，这样子。
那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
最困难我
是记忆的部分吗？还是你的说话的风格要怎么样让观众，可能就是可以更引人入胜一点，或者什么？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
我觉得最困难的点是能不能真正的 理解艺术家的意思。
哦，然后再传递给观众吗？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所谓有一句话叫以讹传讹，就是
我懂，
今天我拿到的资料是透过研究员他去撰写出来
的，是
的，他认为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是这样，
是的，
所以他把它撰写成一个稿嘛。
对，
那他看到之后我在看，就是已经是艺术家然后研究员然后再到我，
是的，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当中是有隔个几层，那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文字上的东西的理解也会不同，所以我要如何去真的真的懂艺术家他的状态在做什么，他的想法是心境是什么，其实透过研究员提供的那个纸本资料那个篇幅是不够的。
那你都怎么样去补充这块、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够、
通常是这样，我们在做导览的时候，例如说我展双年展的时候、因为它里面有六七十个作品，
对，
我不可能每一个我都很熟悉，所以我通常会去选譬如说十个作品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观众透过这十个作品你可以很快速的串起来双年展的概念的，那我就会针对这十个作品的十个作者去搜集他们背景的资料，要去查他们背景资料、
这很重要，可是我知道这一定很花时间，可是应该
这个非常花时间，
你会多认识到
会
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或想法。对，
绝对是这样，因为你透过你去查他们背景资料的时候，你会更能够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创作，然后他的理念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你单纯看到的可能就不会是一个雕塑。
哦，我懂了。哎，那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 你拿到那个资料可能是研究员他调查嘛，所以可能已经是艺术家的想法，然后研究员，然后你又是下一位去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些的可以有些可以概念可以说是一种翻译的概念或者转译的概念。
对，
那你觉得你会还是你做这份工作之后你还是会很怎么样鼓励观众接受导览的服务吗？在这种艺术空间里面，还是你觉得这种转移的过程也许会有损你对艺术的理解，反而不鼓励观众做，就你的想法对于这一块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首先是要看观众，他我觉得观众要很确要很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并不是因为观众其实有分成，如果照这个逻辑有分成两种，第一个就是他喜欢先听完导览，然后透过别人的解说之后他再去理解那个作品，这是一个方式。那有一种方式是我都不要听，我就先自己先去逛，逛完之后我再去听听看别人说了什么，就是这两个是不同，你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的方式，可是它都是学习。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不一样。
知道，真
的。对对对，所以不会，我不会去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因为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例如说我想想看我是因为小的时候譬如说我是因为买到了歌剧魅影的门票，我去看了歌剧魅影，然后之后才听到了某一个老师的讲解来得好，还是我先听了某一个老师的讲解我才决定说好，那我买张票去看歌剧魅影吧。
对，我懂意思，
就是这个历程不同。
对，那
对，
那你自己觉得呢？就是你在可能这近半年一年的洗礼下来，你觉得你做这个工作之后，你以后去艺术空间，你会选择如果先有导览服务，你会先听，还是你会先自己 run 过一轮展间，然后有不懂的你再去无论是语音导览啊或者有真人的导览询问，你会是哪一种体验
风
格？就是你个人啦。对，
我觉得要看展览性质，像如果是双年展的话，
对，
双年展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听导览。
我懂，
先听导览。原因是因为双年展它已经不纯粹是艺术本身了，它结合议题，
对，而且蛮大的。
那当他对他结合很大议题，那他是比较深的东西，
对，
比较生硬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议题离我们比较远，然后双年展又是各国的议题，所以如果你对本身那个国家你不理解，或是你对议题本身你并不知道， 的话，
嗯，
你就很难进入那个作品，你只会觉得，这个到底在干嘛？你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非常困惑，
所以你会困惑。可是如果你是去看，譬如说江贤二的展，或者是最近比较夯的岩田千春，
对
这些大师的展，
是的，
你基本上你是不需要导览的，因为你看到那个作品，你是可以跟他产生共鸣。这些老师他们是以产生共鸣或者是想法去创作的。
那你觉得是因为跟他的作品的尺幅有关吗？还单纯是因为他可能是大师，大家可能就是有对他今天进行过一些 research， 无论是真的去上网查，或者因为他有名，你本身就会听别人谈过这个艺术家，还是觉得就是他作品的可能大小会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很多报章杂志你都会看到，就会
可能我觉得是作品的调性，我觉得是调性。
哦，
他们是属于那种，对对对，你看到之后，再配上他可能只要一个标题，
是对，
你就可以自己去发想的。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去，然后一开始的广告打的时候是被他那些巨型的可能装置吸引到，因为他的视觉性很强。可是真正吸引我，
没错没错没错，
比较像是他可能。前期的一些录像作品说了一些比较偏故事性的东西，无论是他用视觉语言说故事，或是他的材质说故事，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他跟比较大型的这种装置雕塑，我觉得那个故事性更强，真的是有引起我的共鸣。而且当代艺术它常常其实都在于一个比较 struggling 比较挣扎跟悲伤的状况下，他那个创作的力量会非常强。然后当然就希望你之后还有机会去看，就是不是以导览员的身份，就可能以观众的身份、
啊、对对对
对
对，
去看岩田先生。但是就是这样啊，展览就是有就让我思考过，就是导览的服务跟功能。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到底要不要，因为现在不是都会有语音导览吗？现在每个人出去、
啊、导览机
对一定美术馆会提供导览机，但同时现在手机也是一种行动装置嘛，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行动的导览机、嗯、那你现在不是都可以按它的语音，你就可以跟着走前。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思考它带着你往前到底是不是协助于你就是增加这个旅程的质感，还是有的时候只是会限制你的想象力。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才决定要跟你聊聊导览这件事情
啊。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把导览视为一个你游泳的时候的浮板
啊，
就是如果你本身也会游泳啊，你就不用浮板，你就可以自己游。可是如果你游的觉得有点累、嗯、你想说找个东西撑着，那你就找个浮板来撑着，
对，
你一样可以继续游，享受游泳的快乐。就是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概念。因为可是如果他完全不会游泳的，他就会想要死命的抱着那个浮
板，对对对，
他才能够享受那个乐趣，不然他会觉得自己溺水了，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在那个游泳池的快乐的感觉。他说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溺水还是干嘛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导览的作用，我目前自己会感觉比较像是这样。
嗯、
那你说你很会游泳的人能不能带浮板？也可以啊。
对啊，可以啊，
就是
造型浮板，
对对对，也可以。对对对对，或者你觉得它很美很炫之类的，你就是想要炫一下。
那最后我想问，你在导览期间遇过最奇怪或最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件。
最奇怪哦，
或最有趣也可以。
我想想看哦，
就像你印象深刻的小事也可以，就是跟你导览工作期间发生的小事都可以。
我现在可以想得起来的是有因为我做的导览哦，因为北美馆导览我分成中文导览跟英语导览。
是的，
那我当时是选英语导览。
嗯，很厉害耶。
但是你当你今天在做英语导览的时候，你也不能阻止就是有中文听得懂中文的人，
我懂，当然当然
来跟着你这样子。那基本上英语导览跟中文导览的调性就差蛮多的。
嗯，
因为这就刚刚讲到，就是每一个人他对于导览的意义不同，那中西文化也会有差异。那像偏东方的，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完整的解说，
对，
他们喜欢听到哦，每个作品他都想知道，哎，这个作品在干嘛，那个作品在干嘛，这样。那如果是偏比较西方或是欧美教育下的观众，他们就比较喜欢概念式的导览，他们不喜欢你把它讲得太
巨细
太多，他觉得 对他觉得我只要知道大概就好，你让我自己看。他甚至会希望导览员是带到他 到一个作品之后不要讲太多话，就是让他看一看，然后他有问题他跟你提问，这样子。
是
所以
是不是有点像是带他爬山，可是就是你引导他，可是可能最终攻顶是他自己，觉得还是需要保留一种探索的状况。我说以
对
底下的观众的状况，
有点像这样子，没错没错，就是像如果我们导中文导览的话，一场导览可能就是有可能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是讲一个展场。可是我们带欧美的用英语导览，有的时候你20分钟就结束了。
为什么？是他们已经自散了吗？就是，还是你不用给他们太 detail 的内容？
对对对，一方面是不用太 detail 的内容，一方面是我就有遇到过那个我带就是外国人做导览的时候，听一听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差不多了，他可以自己逛了，然后他们就跑光了，这样。
太有趣了。
就是对对对，他们就跑光光了，然后就剩下留在原地的可能是听得懂中文的。那我就问他们说，那现在这个时段是英语导览，那因为你们听得懂中文嘛，那还是我用中文继续跟你们讲完。他们就哎，好啊，
去了吧。
对，反正欧美就自己跑光光了。
的确，听语导览的人不等于他完全听不懂中文。
对啊，对啊，
对
啊，没错，没错。或者是因为其实你不能限制，就是像有时候你带中文的外国人，他听得懂中文，他也可以跟着你啊，也没有不行。没错，没错。所以就有遇到过说，就是带英语导览，然后有来可能是一对情侣，然后通常那情侣就会是一个台湾人配一个外国人。
啊，对对对，通常会是这个组合。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台湾的观众就会想要多听一点，然后那个他的伴侣就去神游了，就可能我讲比较多的时候他就已经绕跑了，这样。
哎，对，这是很有趣，因为是完全反映的文化，还有你就是以前的可能欣赏艺术啊、看展的这些教育，我就觉得
没错没错，
全部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很有趣，我觉得这之后好像可以就是再讲不同级的状况。
对啊，
分享。那你最近有什么，现在是工商时间，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要宣传或分享的或者相关的未来计划
啊？我想想看哦。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做华裔工作室嘛，那接下来比较大档期应该就是圣诞节了，会做圣诞花圈的开课。对，
天哪，
这样子
有
兴趣的。对对对，到时候就是
对
对啊，可以去看 IG 的作品集，然后看说，哎，这个花圈是不是大家喜欢的款？对，
我
会
放下你的 IG 连结在。
哎，谢谢。
对，那
okay, okay.
今天非常感谢马姬，就好好让我们畅聊一下导览。虽然现在疫情的状况并比较难看到真实的导览员，因为现在很多就用比较安全的行动装置导览来做渠道，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还是喜欢听真人讲话，那是有个起伏的风格的。对，
我一定要把这个跟我们导览的老师们讲，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快要闷坏了，就是。
对啊，当然。对，然后就非常感谢，然后因为是疫情，我可能现在就没有办法搭飞机离场了，那我就会选择就自己开车之类的，那我们就下次见喽。谢谢，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